红林，夜探剑山，结果中了人家的埋伏，刺了个燕谱，还是假人。这一箭扎上，毫无反应。与此同时，从扎的那个窟窿里头呼呼冒黄烟，佟林一看不好，紧堵鼻子，为时已晚。这种烟叫五毒温黄烟，走五官，通七窍，光堵鼻子没用，从眼睛、耳朵眼儿哪儿都能进人体里头。佟林就觉着头重脚轻，五脏往上一翻，眼前金灯烂晃，哎呀，扑通摔倒，天亮亮亮亮亮，宝剑落地，人事不醒。您想佟林能好得了吗？究竟佟林死没死，是否叫人抓住了，您先别急。哎，咱把这茬啊先放在这儿，翻回头再说太平侠智亮、地行仙楼瑞和天灵侠王凤这三位大侠跟佟林早都约会好了，佟林去剑山，他们仨在山洞里头等着，左等佟林也不回来，右等也不露面，把老哥仨给急的顿足捶胸。哎呀，这事儿闹的，要知道这样说什么也不能让佟林一个人进剑山。天已经都亮了，佟林还没回来，三位侠客心往下一沉，就知道佟林遇上了麻烦，肯定是凶多吉少啊。要不再等等，等到晌午了，佟林还没回来，又等，等到日头偏西了，仍然没影子，完了，还穿完了。三位老侠是默默无言，本想进剑山打听个虚实，看看佟林究竟发生什么事儿，但没敢去，也是白去啊。老哥仨一商议，赶紧回建州给年的人报信去吧，别这么死等了。就这样，三个人顺着原路下了百丈崖，穿过黑风口，利用黑天的时候偷偷的过了大江，回到建州。公馆嘛，乱成了一团了，佟林失踪了，屈指算来七天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把个钦差大人年羹尧急的也吃不下去了，也睡不着了，人们乱作一团。后来这镇东侠侯廷也有点后悔了，你看佟林走就他知道。老侠可心说，海川呐，本来我劝你不让你去，你执意不听，跟我讲出一番道理来，说的我没词儿了，我才放你走的。我以为这个事情有把握，要这么一看，海川算完了。难道说他？好老家不敢往下想了，一看大伙急的那样，不说也不行了，他就把这个事情的真相告诉了年的人。年的人听完了十分不满，心说镇东侠要换个旁人呢，我不能怪他，唯独是你，你什么身份？你跟佟林什么交情？你不仅德高望重，而且阅历极深， 你应当向海川讲述城破厉害，把他给拦住，起码也得取得我的同意。你看这事儿弄的。年羹尧本想狠狠的教训一顿侯德霞，但他没这么做。他深知这侯廷人家为什么，人家一不当官，二不领官饷，人家是帮忙，这是客情，要不是冲着佟林，你请都请不来，有什么理由批评人家？年大人不住的点点头，打了几个嗨声。你别看年羹尧没说什么，一轮明月照九州，二侠侯杰可不干。侯杰一听，把秃脑袋一晃：“大哥，你糊涂死了！你怎么能干这事儿？好几天了，你只字不提，你假装糊涂。你要早说出真相，大伙想想主意，派几个人追海川去。事到了现在，你才提这事儿，你太可恨了你！”他们是亲哥俩，二侠所说也不是没道理，把大侠侯廷说的是低头不语。正这么个时候，太平侠智亮、楼瑞、天灵侠王凤从外边进来了，都是老熟人了，不用门上禀报，来到里边先拜见了年的人。在北京的时候他们都见过，所以也不那么客气了。侯大侠一看这三位这是从哪来，赶紧就问：“三位，你们从哪来？”“从剑山蓬莱岛来。”“啊？可知道海川的消息？”“嗨，我们就为佟侠客的事儿回来报信来了。”老少一听啊，就炸了锅了，年轻的人全都挤在屋里，伸着脖子就问：“怎么样？我师父怎么样？我师叔怎么样？海川怎么样？”三个侠客互相看了看，楼瑞一推王凤：“我老哥哥，你说吧。”“好，那我就说。大人，各位，海川可能出事了。”“怎么出的事？”“是怎么回事？”你看这个人还挺命，我们说跟着他，他不让，我们只好留在山洞等他。约会好了，他说天亮以前肯定回来找我们仨人，结果只等了一天一夜，他也没回来，恐怕是摊上危险了，我们不敢再等，特此回来禀报。一句话，真相大白，在场的人全哭了。首先是年的人眼泪掉下来了，他嘴上不说，心里头清楚，可以断言佟林九死一生，不是叫人家伤害了，就是叫人家活抓了。他这一掉眼泪，年轻的人呢更控制不住了。穿云、白玉虎、刘俊、司马良、夏九龄、红玉儿、杨小香、杨小翠、孔秀等等众人嚎啕大哭：“师父，师父，师父完了！”在位的大侠们也都掉了眼泪了，完了，这回海川肯定是死了。这个死字谁也不愿意讲，但是心里都这么想的。唯独病太岁张方没掉眼泪，张方晃着假扁头，看看这位，瞅瞅那个，吧嗒吧嗒滋味动开了脑筋。当分析完了，张方把脚一跺，把桌子猛力一拍，啪！ 就好像抽风似的，把大伙吓了一跳，都不哭了。免得人一瞪眼，张方，你这是何意？
我说大人，各位，把你们眼泪都擦下去，哭什么？
哦，我明白了，你们这一哭，就认为是我师叔佟林
死了，对不对？
你们不累说，我替你们说。
其实这大可不必，
我师叔死没死你们谁看见了？你们瞅见没瞅见？这是咱们自己心里这么想的。其实我师叔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谁有事儿他也不能有事儿，谁死得了他也不能死，就是你们都死了也得剩下我们爷俩。大伙一听啊、哦，你也死不了啊、嗯！张方接茬说：“我说各位，大伙算一算，我师叔佟林一出世啊，在来风镇掌打铁臂龟雷春，雪地遇上雍亲王，吴小闹府地坛会二侠，威震杭州擂双月分双剑，大闹清水潭烈焰寨，大闹太湖中山狮子寨。”往后金银烂石岛，九月九赴重阳会，大闹八卦山玲珑岛，三月三亮标会，以及最近的古刹玉皇顶，我师叔遇上多少麻烦，死了吗？是不是没事儿？
没事儿，
在古刹玉皇顶掉到山涧里，那会儿大伙就以为着、啊、不是淹死就摔死，哎，结果人家平安回来了。我看这回啊也不例外。你说你们这一哭多丧气，您还别说，叫张方这顿拍这顿咋呼，给大家都吃了一颗定心丸，都不哭了。年大人点点头，但愿如此啊，老天保佑，神佛睁眼，盼望着海川安全归来呀。可是镇东侠呢，听罢了之后是点了点头，也希望这样，总是心不落体呀。大人，张方说的虽然有理，不过呢，那是一厢情愿，是我们大家的希望。万里有个一怎么办？我的意思，咱们还应当主动的想个办法，派个什么人呢进剑山，什么接洽的人呢，把这个实情摸清楚，究竟海川现在是个什么情况。
对对对对对，
那么各位大家看看，我们是否现在就领兵攻打剑山，不必等到年末了。张方一拨了脑袋，
不要不行，不要不要不要，
大人，这使不得。万一我师叔佟林没死，落到他们手里头了，你要一攻打剑山，就等于催命符，那叫催我师叔快死。到时候打急了，眼珠子都红了，英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。我看这此事不妥，那你说呢？
我说，哎呀，咱们在座的没这么一个接洽的人，谁能进剑山串个门？哎，说话之间把实情就套出来，没有这样人呢。
哎，天灵侠王凤忽然想起一件事了，大人，各位。你们这一说，我倒想起个人来。离着咱们建州不远，有一座天险庄，大家知道吧？天险庄可是个大地方，有位老庄主叫谭啸龙君，桃源桃洞天，大家还知道吗？
哎呀，
很多侠客也都想起来了，是是是。 陶老侠客无人不知。天灵侠说，这陶元呢跟我处的还不错，这么办吧，我们就赶奔一趟天险庄，跟陶大侠商量商量，恳请他出头帮忙进一趟剑山，不知大伙意为如何。年的人说，那太好了，那么您跟这个姓陶的靠不靠？靠，有交情。说这话在几十年前呢，我们受医师传授，还是师兄弟呢。此时近些年音信不通了，但是有老交情，靠着我的面子也得请他给帮忙。有人就说，陶大侠坐镇天险庄，可我们听说了，跟英王富昌关系可挺不错呀。现在是剑山、天险庄、段家庄成为鼎足之势，他们是互通有无，穿一个裤腿儿。万一我们去了，再上了当，那可怎么办呢？王凤说，事到如今呢，就得冒点风险了，不然谁还能有最好的主意？大伙商量半天，也只好如此了。那么谁去呢？镇东侠一拍胸脯，我去。二侠站起来，算我一个。李元也站起来，也有我一个。很多人都报名，最后决定，天灵侠王凤当向导，东侠、二侠、李元跟着，代表年的人跟老少的英雄去请陶元出面。当然了，携带很多的礼物，为了节省时间呢，每个人都骑着马，老少英雄一共19位。本来不想带病太岁张方，这张方非要跟着不可，最后把他的名字也给补上了。离开建州赶奔天险庄，路上无话，到了一看，这天险庄这个地方依山靠水，背后是大山，对面是绵江，水旱码头。因为现在时局挺吃紧，所以呢，老百姓集资在天险庄的外围修了一道庄墙，这庄墙都有2丈来高，底下石头的基础，上面是干打垒，也有垛口，也有人巡逻。庄子呢有东西2个门，没有南北门。天灵侠王凤领着大伙来到东门，一看吊桥高挑过不去，从马上跳下来，仰面往庄墙上看，庄墙上有巡逻的庄兵，庄兵也看着这些人，大白天的，庄兵该干什么呢？哎，哪来的？你们想干什么？弟兄们，别误会，小老儿王凤是也，江湖人称天灵侠，要见你家庄主陶大侠呀。你就说我姓王，叫王凤。等一等啊，有人送信儿去，能有一顿饭那么大的功夫。就见庄门大开，吊桥放下，从里边出来50-60庄客，各拿刀枪棍棒，为首的2个漂亮小伙。哎，甭提这俩小伙多漂亮，一个个头稍微高一点，一个稍微矮着一点。高点的白脸膛，宽脑门接下壳，面白如玉，眉分8彩，目若朗星，通关鼻梁，方海阔口，一条去黑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宝蓝色的棉袍，腰杀腰铃，足蹬快靴，挎着口宝剑，看年纪20左右岁。挨着他这位比他矮着一点，稍微有点红扑扑的脸膛，眉赛新月，一对笑眼儿， 准头端正，方开口，鼓腮帮在那腮帮上，还有挺深的一个酒坑。酒坑您懂吗？就这腮帮上有坑，男的女的，哎，要有这玩意儿点缀一下，显得漂亮和媚气，但也有不好看的。那这小伙儿这酒坑在这摆着，显得那么吸引人。老少英雄暗挑大拇指，这男人要长在这份上，这就是女子的天仙一般，怎么这么漂亮？你别看长得漂亮，眼角眉梢带着杀气，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，可不像一般的男人，男身女态，扭扭捏捏，可不那样，一看就是练家的。这小伙肋下跨了一口刀，从吊桥过来了。等到了近前呢，王凤才看出来，哎呀，咋孩子长这么大了？那个高个白脸的叫凌元，人送绰号叫赛石猴，就因为他猴拳练得非常好，武功啊轻似猿猴，故此有美称。那个矮点的长得最漂亮的那个小伙，乃是天险庄庄主桃园之子，名叫桃秀，小名叫小秀子，那功夫也棒极了。天灵侠王凤一算计，哎呀，我能有十年没来了，孩子们都长大成人了，上哪认识去？这要仔细辨辨模样，回忆回忆，嗯，还能认出来。但这个成年人呢，这模样很难变的，就是老与不老之间的变化。两位年轻人直奔天灵侠王凤，我们当谁呢？原来是蒙叔，叔叔在上，小侄给您磕头。嗯，起来起来起来，哈哈，来来来，我看看你们哥俩。你叫凌元，
是，
您还记得爷爷呢？你叫陶秀，
是是是，
哈哈，哎呀，长江水后浪推前浪哦，尘世上已被新人换旧人，眨眼间你们都是成人了，我等焉能不老啊。你爹在家吗？
在，
听说您来了特别高兴，正张罗着人呢，收拾房间呢，让我们出来接您
啊。哈哈，
我这还带了不少朋友，听说了，这都是来来，我给介绍介绍，这位就是大侠侯廷东昆仑，这位是二侠侯杰一轮明月照九州，这位是展翅金雕铁掌李元。
哎呀，
闹了半天都是成了名的高人，我等眼拙失礼了，大伙客气了一顿，这样呢就挨个的简单的给介绍介绍。十九个人呢，用得着那么介绍吗？所以没介绍张芳。这张芳这脸皮这么厚，下了马自己挤过来了，把胸脯一拔，还我呢。哎，不用别人费事，我自我介绍一下。两位年轻人低头一瞅，一个小个，罗圈腿，弯胳膊，夹扁头，饼子脸，斗鸡眉。这难看下就甭提了，说话嗓音还发尖，背着条大锥子，斜挎皮囊，嬉皮笑脸的倒挺热乎啊。您呢？
我
病太岁张方是也，江湖人称天下无敌第一的高人。
哇，大伙全乐了。
两位年轻人还没听过这词呢啊，自吹自擂，但是知道张芳不
知道？
要说张芳的名气，比佟林自然比不了，但是一般人都知道。闹了半天，是鼎鼎大名的少侠客，欢迎欢迎，还不欢迎也来了。
那
往里请，往里请。 这才英雄大聚会，聚破。